大家好，我们是睡羊睡波尔，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华丽计程车行》。那这一出台剧呢，它总共有十集哦。嗯、目前刚刚过的这个礼拜天，应该已经播出了第五集了。
对。
那这个影集呢，是改编自作家陈俊文的传记小说，可以说是就是同名的小说、哦，
差了一个字。
就是、对，就是《华丽计程车》变成《华丽计程车行》，
就是一台变成好多台。
也不是这样说
的，就是如果只是按照他的名字华丽计程车 A 可能在讲一台华丽计程车行那就是在讲很多台了。
好，反正呢他不管是小说还是是影集，基本上呢他就是在讲这个计程车行的故事、嗯、那他其实呢就是以他爸爸妈妈在嘉义经营的这个华丽计程车行呢作为一个故事的核心，去阐述呢当地的这个运输产业的生态，
对，
然后以及呢众多的这个司机众生相哦。那其实事实上呢这个作者陈俊文他的算是他们家算是就都是在这个运输行业里面、哦嗯、像他阿宙呢好像就是是在开大货车，然后他的阿公呢就是是以这个工程机具车行起家的，
对，
那他爸爸呢就创办了一个华丽计程车行，然后创办的时间好像也就是在这个作者他们兄弟俩的刚出生的那一两年里面哦、所以等于有点像是第三个儿子的概念，
对
对。那其实这个陈俊文呢他自己本身是数学老师、嗯、然后他也是作家，但是呢所以可以说是他们家唯一一个以他自称来说就是书呆子啦、
哦、
所以其实故事呢就是聚焦在说这个角色他在生命中遇到一些不可逆或者是不可抗拒的挑战，然后于是呢他就成为了一个就是也是开车开计程车的司机，
对，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哈？那所以他的故事就是设定在1999年的嘉义，然后但是呢后面就会把时序往后去展开，然后去描述呢这个经营传统车行的陈家四口以及发生在他们周遭这些司机啊跟他们的家人们的故事哦。那其实我会说这一出影集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嘉义版的俗女养成记、
uh-huh.
因为俗女养成记是发生在台南嘛，
对，
你就想象它是嘉义版的
OK
对，所以就是也是在家乡，然后算是就是开始了自己新的一个事业、
嗯、
然后再来呢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成是在描述运输业的做工的人
哦，所以可以叫开车的人
开车
我怀疑他在开车但我没有证据
难怪他们的主视觉都是黄色的没有啊，因为台湾计程车就是黄色的
是小黄
好，那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疗愈励志的家庭喜剧哦、嗯。那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会去介绍说里面的一些重点角色，然后以及他们的人生观，然后还有呢分享我们自己跟我们依旧在这个 IG 上面做了一个百万网友的大调查哦，
对，
去问他们最扯或者最难忘的一个搭车的经验。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角色开始好了。那基本上呢你就想象在这个华丽计程车行里面呢、嗯、就大概分作一二三三坨人好了。
对。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由这个作者改编的陈柏文、
嗯、
也就是由曹佑宁所饰演的这个男主角，
所以他就是饰演作者本人，
对，
就是作者本人就是这个角色的原型、
欸、是是是、okay、没错没错。那他呢就是男主角嘛，那他其实一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刚大学毕业哈，那他本来呢都已经要准备出国念书了，而且他那时候是有一个长期交往的一个女朋友嘛、嗯、那两个人也约定好说都要成为老师，那所以他们想要去英国念书。那当时候呢他们因为还在准备考试，但是他们就想说先结伴去英国，然后先去探路，
对，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找借口啦就只是想要玩啦
OK
我完全有资格讲这件事，因为我当初就是这样子，明明呢就是九月份才要开学、
嗯、
但是呢我就偏偏七月份就先去加拿大找苏亚，
对，先住着一个月
对先住了一个月然后后来呢又在八月份去了英国啊，所以就是在开学之前的一个月呢就在欧洲玩了一个月
OK
好，所以呢他 陈柏文基本上他跟他女朋友也是这样子的概念哦，嗯、就等于是说他们就想要先去探路，然后先了解一下那边当地的一个生活的状况。但是没想到呢，就在他们准备前往机场的路上呢，居然就遇到了921大地震
哦。OK，
那所以因为大地震嘛，然后所以他就很担心家里的情况，然后再加上因为他爸爸本身就有糖尿病，然后当时候也送医急救了，所以他就决定说好，那我就先不出国，先至少这一趟我先不跟我女朋友去，所以就是他女朋友就先去到英国探路，那所以呢他就准备留下来工作。那后来他当然也就发现说他其实有学费啊或者是生活费啊，其实都是正在当兵的弟弟去就是存起来自己在当兵的时候赚的一些钱，
对，
然后有点像是来供养这个哥哥。所以其实陈柏文对他来说就觉得好像啊，我这个长子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就只想着自己去玩。
哎，对对对，所以他当时候的确就有一些冲击，
所以他原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他原本并不知道
okay,
然后也是满心期待的就是要出国去探索新的世界，因为他等于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老师嘛，那所以他本来也都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应该就是这样顺顺的做下去，但没想到因为呢他留下来工作了，然后之后又遇上接连的变故，所以呢他进而得要就是 step up，
就是放弃他原本的梦想、
哦就是、对、然后所以来接管家中车行的事业、所以他整个影集到目前第五集他其实都是在描述说哦，从1999年开始，然后再到2000年，当时候你还记得有那个什么千禧虫之乱嘛、
啊、对
不 对，大家都很担心说会不会那一天午夜一到、然后就全世界会世界末日之类的，
结果发现只有我的 YKK 拉链卡住，其他都没事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后来又到了就是2003年2004年当时候大家所熟知的其实就是所谓的 SARS 疫情、就你就想象其实跟刚过的这个疫情有一点类似的，就是说大家也陷入一个恐慌、然后也不晓得该怎么办，那当然计程车行的生意也是
受到影响、
对，
大家都怕都不敢出门，然后对每个人都觉得哎、好像在防谍一样，
因为毕竟是密闭空间嘛、
没错，
然后大家要抢那个口罩，而且当时候还是说一定要 N95 的哦、那没有抢到的人他就干嘛，就做奶罩，
是
你刚刚没有料到我会讲这个吗？我刚刚觉得你有一点意外的，
我还在
处理，或者是鬼
资讯量有点过大，
有点反常的冷静，
就跟梅庄突然当着甄嬛的面跟温实初告白说孩子是你要照顾我们的孩子，甄嬛整个就是、
我告诉你、当时候哎，你当时候人在哪里，不在台湾吗？
2004嘛，不在，
2003、2004年、
不在
哦，难怪、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抢不到 N95、很多人异想天开，
就说形状很像嘛，对不对，
真的就拿奶罩来、来照，
对
对，所以的确在片中也有重演这个片段然后的确看了就是让人觉得说哇心有戚戚焉这样子、因为如果你的罩杯不够深的话你会压得很辛苦
哦，是
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陈柏文他的一个困境哦、那所以其实他算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偷偷去鱼市场打工啊，然后又去又要自己去驾训班学开车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我好像除了读书考试什么都不会，
对，
但是呢他后来发现说他要考老师或者是他要考国外研究
所也考不上
也考不上
okay,
他就觉得说
高不成低不就
对我怎么一无是处的感觉、所以然后但是呢后来又在想必一定要有另外一件大事件、才逼得他
得要踏上英雄旅程、他的 calling 是什么，
对对对 对，那至于这个部分我就先不爆雷了哈，所以他等于就是说在这一连串的这些事件之下呢他就才理解到说啊，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善用我所理解这些数学公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就觉得说好像一加一就应该等于二，
对，
但是事实上当他自己真的是投入到工作啊或者是到社会上面打拼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 人性是很复杂的，生活是很挑战的，所以其实都不是说你在 paperwork 上面你就可以解决。
数学不会骗人，但世界会。
哎，对，世界会骗人。对对对，而且呢，世界其实你想要找真理，你想要找真相，你都还找不到。
世界从来都不会在乎你过得好不好，老实说。
哎，为什么突然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
对啊，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你自己觉得很辛苦，对不对？但其实这个世界并不会在乎你，还是得要自立自强啊。
OK， 对不对？不过呢，还好就是博文有他爸爸妈妈，就是非常乐天又善良的身教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爸爸妈妈好了。那这个爸爸呢，就是由郭子乾所饰演的这个当哎，就是华丽计程车行的这个
老板
了哈。那他呢，也就是在片中大家也都叫他阿三哥。这个阿三哥呢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明明自己是有糖尿病的，但是呢他就是嘴巴很馋。
对，
然后所以呢他是每次出去跟朋友聚会啊，就通常是在聚赌啦，就是在打麻将，然后就会呢忍不住吃一些小吃，然后所以又会陷入昏迷，
血糖过高，
对，然后就送到医院去。那后来当然他也演变成需要去固定洗肾了哈。那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董娘，也就是由杨丽英所饰演的这个董娘她就会非常生气，然后也曾经跟他要闹过离婚。
对，
那其实事实上呢，他们两个人个性刚好是互补的哈。这个董娘呢，她的个性很海派，然后也比较算是严厉一点。
对，
所以其实呢，他们如果是车行遇到一些司机，他跟家人，譬如说跟老婆有一些争执，还会到这个车行需要这个董娘来对来做仲裁哈。然后要不然就是如果车行跟车行之间针对停车位啊，或者是要排班的位置有一些争执，
对。
这时候呢也会由董娘出面去帮忙做协调，所以反而是董娘比较像是说有关人和的这件事情是由她做代表但是阿三哥呢，好像我印象中好像这个原著作者有提到说他爸爸原先应该是会计师会计出身，
是，
那所以其实阿三哥对于这个数字概念是非常清楚的，
就经营面就是由阿三哥来处理。
对对 对, 对，所以他们就刚好这样子去一搭一唱。那另外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就这对夫妻也非常的厚道所以其实像剧中就有呈现到说如果他们刚好是遇到 SARS 的时候，大家生活都不好过，所以他们就会直接去跟司机们讲说就放消息出去，我们就免了这个行费了就等于是说就是你们也不用再缴钱给我了啦，
是，就算你没收入 但你也不用额外支出这样子。
对，然后甚至他们也会鼓励旗下的司机你们也要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要发展别的工作
去兼职一下。
对，譬如说有些人可能是平常是在做农忙的那但是如果你刚好就是收成之后比较闲，那你就来开车。
对，
所以等于他就会鼓励大家说你也要另外发展自己一个事业。所以其实呢就是他旗下的司机们呢真的就是都把这个车行当作是好像一个大家庭。
对，
大家时不时就会相聚在这里，然后互相一起拉迪赛要不然就是互相去看顾彼此像如果有刚好谁的司机的家人刚好生病了，那其他的这个司机呢也会大家轮流排班。
对
就是
有空让对方可以去照顾。
对，有空也会开过来送个吃的或者是看照一下是不是都 OK。 所以等于是说大家真的就是很像是一家人
对。
所以其实即便呢就是他们这对父母就是对于陈博文很期待说那你如果就是考试都没有考过，那你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交棒给你，
对，干脆回来接。
对，因为爸爸就是身体也不好嘛那所以其实这个陈博文也会知道说有这样子家人的期待，那他自己也是在试图想从中去做一个平衡。那同时呢他也有一个弟弟也很贴心他这个弟弟就是由黄冠智所饰演的陈伯翰那这个陈伯翰呢其实是当时候影集一开始他其实就是正在当兵然后准备要退伍了。
对，
所以他退伍之后他也有在想说他是不是要去工厂上班哦？那所以其实家中也是有给他一些压力说那如果你哥哥不接班的话你是不是要接。
对，
所以其实在这前面几集也有这样子的一些争执，就是说到底 就是是要会读书的来接还是不会读书的来接、嗯、
那他们兄弟是互推还是互抢呢？
他们当然是互推了、
okay.
因为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是因为呢兄弟俩其实在小时候爸妈正开始经营这个车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让兄弟俩一起参与，
对，
等于是说他们在求学的阶段，父母当然都是希望孩子们能读书就尽量读书上去，那所以也都是叫他们说哎、欸，你们就在二楼啦，就不要下来管
了啦，就等于说从小到大都没有鼓励过他们哎、欸、接班这个概念。
对、嗯、然后但是呢哎、欸，等到他们毕业各自毕业，然后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就发现说好像你们自己也不太知道你们自己要干嘛那干脆就当然了就接家中的事业了哈。那所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几个角色，但是呢他当然也有一些周边的像是几位司机的角色哦，像是由这个李以仁所饰演的阿信、嗯、他同时也是驾训班的一个教练，
对、
哦、然后他平常也会兼着开车，那再来还有尤安顺所饰演的阿西、哦、然后再来就是有林嘉丽所饰演的阿丽，然后以及黄淑妹所饰演的阿霞，所以就是这几个司机呢围绕着这个华丽计程车行呢就是去描述说诶他们的这个很乐天很开朗的人生是、嗯、
但是也有他们各自的挑战，
诶对对对、嗯、没错。那其实我在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这个车行的精神就是说大家平常的时候要敬业，
对，
但是呢如果刚好遇到一些状况或者是需要帮忙的时候也要勇敢的去ask for help， 就是勇敢的开口
去求
助。那其实大家就是会像家人一样就是互相去照顾互相去帮忙。那其实我觉得这也体现在这个就是男主角博文身上啦，
其实本来一个家庭也应该是这样、嗯、就平常把自己照顾好、
嗯、
但是随时家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你都能够而且愿意伸出援手、
嗯、
但是平时就尽量的让自己不要造成别人的、
欸、对对对，我觉得是，我觉得他影集想要讲的也是这样子的精神、
嗯、就是真正的不只是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团队，不管你是在公司、嗯、夫妻或者是家人，其实都是尽量把自己照顾好，不要替别人造成困扰、嗯、但是也要知道说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对方或者是这个团队里的人都会愿意帮忙。
哎，对对对、嗯、其实我觉得印象蛮深刻呼应这个剧情的其实就是刚刚说的董娘跟老董啦，因为其实呢这个老董他的糖尿病的问题并不是说哦就是突发性、
嗯、
其实他一直以来就知道说他需要忌口，
对，
可是就因为、
就是、做不到，
对，他就是
做不到
当也做不到、哦就是他就是做不到，然后原因是因为他有喜欢打麻将，然后跟、嗯、一群三五好友们大家在那边打嘴炮嘛，
对，你去到那边你就有同侪压力嘛，对不
对？
对、
嗯、然后呢其实你会看到说他的座上宾就是跟他一起打麻将的那几个人
牌友，
对，牌友其实基本上要么就是当地的什么好像议员啦、嗯、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工会主席啦，或者是什么政府官员啦、
哦、就是平常都得要靠这样子的社交来维持关系 的
对，
那你怎么可能在那个场合就看到别人在那边吃喝敬酒，那总不好意思轮到你的时候你拒绝嘛，对不
对？
对
啊、嗯、没错，然后所以其实你也不能完全的责怪这个档、欸
嗯、
但是呢这个档、欸、的确事实上也是他每一次都会因为他不忌口，
对，
而造成三个家人的困扰，因为等于是他一出事他就是直接昏迷，然后就直接被送到、嗯、医院里面，所以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你要想说如果他在打麻将的当中昏迷也就算了，旁边有牌友可以适时的把你拉住，
对，
不会让你头去撞到还是怎么样，但如果你是去厕所、
啊、对啊，
还是说你是在回家的路上，
开车的路上，
对，
对对，
然后你才哎，还好他这个档哎居然不会开车、
哦，
我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会开车好，那反正呢就是他其实的确是造成他老婆蛮多困扰、嗯、所以有一度他老婆就直接在医院跟他要他化压，然后还写了一张纸在那边讲说哦，你以后绝对不会再去，
我能够理解、啊、
打麻将或者是再去不忌口还是怎么样，
他一定生气说你如果都不照顾好自己、
嗯、
对不对，那我干嘛还要替你那边烦恼，
是没错啊，所以有一度呢这个董娘还离家出 走、嗯哦、但是离家出走那一段我真的觉得拍的蛮可爱的，因为董娘自己也不会开车然后所以呢他反而是离家出走的时候呢就跟这个他旗下的女司机、哦哦、就是他照他们讲是整个嘉义的女司机全部都聚集在这里了、okay. 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唱卡拉 OK 然后教她怎么开车这样子、嗯、就觉得还蛮可爱的那一幕。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她要表达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怎么去掌握好你自己人生的方向盘，因为没有人即便是、坐在这个侧边的这个副驾、嗯、他也不可能去帮你永远的瞻前顾后，也绝对是你自己一个人决定说我什么时候踩油门，什么时候要刹车，什么时候要停下来、嗯、就是你自己得要控制。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爱惜你的家人或者说你的另一半的话，那你就不应该让自己一天到晚陷入这样子 的困境，然后需要、嗯让你的另外一半来烦恼，
对，
造成困扰。
对对对，那当然这件事情其实也呼应陈柏文他就是他后来没有留学嘛、嗯、然后因为他考试也都不顺利呀、啊、然后他在做的这些打工的工作也很不稳定啊，所以其实他也有一度觉得说、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是不是真的要成为华丽计程车行的其中一员、嗯、那所以其实当时候就有人跟他讲说啊，其实只要你的车能够继续跑，只要你的车开得动，只要你的车能够继续向前、嗯、只要你可以继续利用这台车然后带着你上路、哦、不要停下来，那哪怕你迷路都没有关系、嗯、因为迷路的时候你还可以探索新的风景。
对，
你还记得你之前每次譬如说你带着我公婆嘛、嗯、然后在路上、
哦、走错路的时候
走错路了、
啊、没有走错啦，只是带你们看一下这一段你们没来过的地方、啊、
对，我只是想说你们没有来过这个休息站然后带你们来尿一个这样子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就是他们也就即便会遇到很多的状况、嗯、你看从1999年到2004年，至少我看到现在演到第五集，他其实没几年他可能台湾当时候的时空背景就是发生一件大事、哦、那他们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嘛，毕竟这个是非常非常很庶民很日常的一个工作、嗯嗯、那所以其实他们也都会找到一个比较乐天的价值观、嗯、比较能够在片中我会说叫做快乐的甘口郎、哦哦、即便你是生活是有一点点困顿然后有点辛苦的，可是你却还是保持的那一种比较开朗然后比较能够转念的心情，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找到方向。 、嗯、那也其实很像阿甘正传、
欸、其实很像，
对不
对, 对，
就是也反映了当时候的这个历史、
嗯、
然后看他是主角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难关。
嗯，没错没错。好，那所以接下来介绍一下就是百万网友的一些IG 动态的调查、嗯、因为其实我都还蛮好奇就是除了我们自己遇过的一些扯事之外，就是大家在坐计程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经验。
我相信一定有。
你自己是什么？
我自己其实不太记得、
嗯、
但我只是因为我跟谁我都很爱聊天基本上就是跟司机大哥就一直聊天
哦，就是反正就是当时候比如说天气好不好也可以聊一个啦、
欸、对对对对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听到他在听什么政治的广播、欸、你也可以搭上一两句。
有的时候他光是走这条路我没走过就说哎、欸，司机大哥你走这条是会比较快吗
然后他就会解释给你、
欸、对对对，
因为很多司机大哥都很爱，
我没有想要 challenge 他的意思哦。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你就是比较有长辈缘嘛、嗯、
对，
然后而且呢司机大哥们通常也都很喜欢 mansplaining、
哦、
基本上你只要问他一句他就可以漏漏等滔滔不绝的
对对对
一直告诉你像我最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在搭车的时候然后司机大哥就是在跟我就顺便在我身上做试调、嗯、他就问我说哎，你怎么会在周末的这个早上的时间在这边要坐计程
车
你是要去就是你是要去哪里、
嗯、
然后我说哦，我当时是要去医院我自己要做健检、
okay、
然后呢他就 他就开了这个话题之后，马上就开始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啊，就是自从那个什么 Uber 也开了 Uber 计程车之后，然后呢他们是怎么样受到影响的，然后呢通常呢在中和的这几条路会塞，然后是怎么塞呢，然后他怎么判断就是一周里面有多少时间会塞，然后多少时间是通畅的，
是，
然后他怎么找中和的路，什么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就一路聊到双和医院。欸，就是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有满肚子的这些经验，嗯，然后跟怎么讲，就是故事，
对，
然后终于有人，就是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然后好奇，然后可能多问个一两句，其实他就是很愿意自己再度分享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其实在那个百万网友的这个调查里面呢，其实我可以把它粗略分成三四种哈，譬如说第一种是奇人奇事型。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直接分享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呢有一位司机阿伯说他是医院的退休院长，
嗯，
然后他开计程车是开好玩的，嗯，是因为呢他退休在家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才来开车。
但是问题是没有人问他
啊，什么
没有人问他，
什么叫做没有人问他，
就是，没有人问他说 你是做什么的，是他自己主动讲说，哦，我以前是院长。
我就不知道就是这位乘客他当初是怎么开启这个话题的，那反正呢这个司机大哥就这个阿伯啦就说，欸，他收费呢所以也很随便，因为他就是本人就是出来开佛心的嘛，
哦，是，
所以呢他说他那一天坐了20分钟的路程聊得很开心，所以就决定不跟这位乘客收钱。
真的，
然后这个乘客要硬要给他，他就只拿10块钱。
嗯，真好。
好，希望这位阿伯也可以，就是没事就来中和绕一绕。嗯，好，然后也有呢，有人遇到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他搭上一个计程车，然后就一上车，司机就把冷气关掉。哦，为什么？
所以原本是开着的。
对，原本是开着的。
然后他一上车就关掉。
对，因为司机他自己想要吹，然后但是呢，乘客一上来就说，嗯，我要省电，所以就打开窗户让他吹自然风。那当然也有就是像那个你记不记得孤味电影里面其实就有演到嘛，嗯，就是陈淑芳阿姨上车，
啊，
欸，就在那边唱卡 OK,
卡 OK
对不对，所以呢也有这种计程车司机他是，欸，有自备这个卡 OK 的设备，然后就请乘客可以唱，结果呢乘客没有要唱的意思，然后司机阿伯就直接接过来然后就唱了两首。这叫做众乐乐不如独乐乐。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们有一次坐计程车，终于有一个可以分享的，就是有个阿北他一直从头到尾都在播那个周杰伦的 Mojito 那首歌，
对对对，
大概播了十几遍，他那个 MV 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我就真的很想问他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听同一首，
超洗脑的。还有一个阿北啦，也 不一定是阿北，他反正就说这位司机他开一开他要转弯的时候，他居然停在机车带转，
哦，那一定是不熟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不熟，他应该不是故意，因为那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位置其实很小。好，那这是第一种，就是奇人奇事型的。那在第二种呢，我蛮讶异的，居然有不少的这个 IG 的网友跟我们留言说，他莫名其妙差点就会成为司机大哥的媳妇。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开车就是为了要找媳妇。他说有一位司机问这个乘客就说，欸，那你待会这个下车之后你还没有其他事，因为呢他要载他去跟他儿子认识一下。有点恐怖，
我觉得这是在变相炫耀。
对，就是变相炫耀。好，然后再来呢就是也有一个司机就问这个乘客就说，要不要当我的媳妇，你这么漂亮给我当媳妇我一定要的啊，哦，可惜没有缘分，就是没事就是嘴巴也要给人家这样子吃一下豆腐啦。好，然后第三种呢当然就是大家蛮常听见也遇到的，
是
政治狂热型。
有有有，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也是做这个小黄的时候，司机就会播一些那个电台。
哦，对啊，
对，然后就的确都是在讲政治。
对啊，是，那所以其实就有一位乘客他就是在坐车的时候发现这个司机疯狂的聊，但是因为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呢这个乘客就，欸，有点害怕讲错话，这个司机会不会把他载到这个荒野郊外。
的确是荒郊野外。
对，
荒野郊外。
对，我为什么会讲荒野郊外？好，
的确是啦，就是如果你发现他在聊政治，哎，跟你的政治立场相同的时候，哦，那我就会直接跟他一起来骂，一起来
飙。对，你就没有必要。
但是如果发现不同的，我就会闭嘴。
因为人家是掌舵的人，OK。如果今天不是，那也就算了。但是他是掌舵的人，而且还是他要把你载到目的地，然后他也知道你是从哪来的人。
对对对，
我们并不是说就是这叫什么，就是贴人家标签，或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对，我们是自己趋吉避凶。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在外当然还是能小心就小心嘛，对，所以如果遇到这种状况呢，基本上我每次都是顺着讲但是我也不会刻意的很用力的骂，因为我也不希望人家误以为说
，你是个狂热分子。
哎，对对对，或者是就是以后他会希望多载你一点然后可能就来你家附近
志同道合的
站岗之类的，对对对，
林小姐怪怪声啊
好，然后再来呢，哎，自我反省型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也是乘客自己出包的，然后譬如说有人就是晕车的时候直接吐在车上。
对，
这个其实在影集里面也有拍出来。
我觉得司机一定最头痛这种的，
真的，因为
清洁啊，
对，然后那个味道其实很难散去，
是，
对，然后当然在戏里面有演到说，也有那种在孕妇的，然后他刚好在羊水破掉了嘛，
是是是是，
所以也是弄得车上都湿
湿的。虽然是喜事，但是事后很麻烦，
很麻烦。 对，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猎奇，他就说他就是跟男性友人在搭车的时候，那因为他这个友人就是喝醉了嘛，
对，
居然呢直接拉司机接吻然后看起来这个司机应该是也是男性，然后结果呢他说他没有料到这个司机居然不拒绝，而且还伸了舌头应该是要来一个法式的，
不敢相信
对，然后也想要把那个男性友人直接载走，所以他就留下了一句话说，难能可贵的经验，那个难能是
男生的难，
男生的难
，棒棒的
好，最后一类呢，我觉得是所谓的海外的计程车的奇遇。
我们有没有在海外坐过计程车？有，
有啊，日本有啊
，韩国也有，
就是机场，
对对对，
接送，然后新加坡也有啊，
对，
韩国也有，对，
欧洲好像就没有了，
对，欧洲没有，对，因为欧洲实在是太贵了
，真的吗？
欧洲真的太贵，然后就会想说算了，我就是靠我两条腿就好。好，那再来呢，就是有两个人分享了，一个是韩国，另外一个是新加坡的搭车经验，韩国这个呢，他说司机知道他是台湾人之后呢，就拿出了孔子的诗集念给他听
是念中文吗？应该是哦
应该是，应该是好，那新加坡这个呢又更曲折离奇，新加坡这个他说因为他应该是从环球
影城，
环球影城那边叫车，
不是综合环球中心
然后他要搭车去圣淘沙嘛，结果没想到司机居然问他说，哈，那是哪里？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呢还是我们就不要去了
那不然你说我们去哪好呢
怎么这么的调皮，然后他说弄到没有办法，因为这三个台湾人还是想要去嘛，所以他就在帮这个新加坡的司机呢用 Google 导航，
对
然后最后他们开到当地的时候呢，一开车门居然打到一只孔雀
，
Peacock
哈
圣淘沙我不知道
这一定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路边会随便就有皮卡克吗好 anyway 反正这是一些蛮猎奇的故事，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被我们分享到请不要灰心丧志，
因为实在太多留言，
对，实在是太多留言了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华丽计程车行，而且呢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它是描述嘉义在地的故事嘛，那所以不管是这个两个演员，就是这个兄弟俩的演员呢，其实他们都跟嘉义有关，像是曹佑宁还有演过卡诺，而且他本来是不会讲台语的，他是为了这出影集，
那蛮厉害的，
对，他去苦练出来，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并不会特别去注意到就是他有没有什么口音，然后再来呢就是演弟弟的黄冠智，他原来本来就是嘉义人
，我在外面点预言我也都会嘉义人。
好，然后呢在剧中呢其实也很多的这个取景地其实都是在嘉义， 譬如说像嘉义火车站，然后嘉义的圆环，就是大家俗称的那个中央七彩喷水池。
对，
我是没有去看过，但其实我是半个嘉义人，你知道吗？
哎，是哦，
我妈是嘉义人。哦，
你好意思说？
我真的不好意思。还有里面的东市场，其实我都小时候去过，可是我完全没有印象。嗯，然后我也完全不知道当地的历史人文。但是呢，我就是在看剧的时候才觉得说，哎，这个地方怎么那么面熟？然后就问了一下我妈，我才知道啊，原来小时候都去过，哦、真的是有够丢脸。
是、
哦、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华丽计程车行呢，它车行本身设定的就是他们取景的这个位置呢，其实非常的特殊，因为它是在深铁轨道的旁边，所以每次呢，只要镜头一带到这个就是车行的时候，旁边就会火车经过、哦，就很可爱，因为它就是非常的靠近嘛，然后那个轨道也小小的，就是非常的精致。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去它那个，我上网查了一下，是叫做国华里幸福快乐福利协会巷弄的这个长照站、嗯、所以他就是把它就是另外去布置，然后把它当作是他们华丽计程车行的一个总站，
对，
就是他们集结的中心啊。
播出之后应该那边就会变成一个打卡圣地，
其实现在已经是打卡圣地了、嗯、对，所以也蛮欢迎大家就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进去看看，找一些嘉义的景点，搞不好周末就来个小旅行、嗯、哦。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华丽计程车行，那欢迎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华视上面去看首播哈，就是它是每周日的晚上十点会首播。
对，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